心，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的心能够向着你，让我们的耳朵能够听到你的声音，让我们的眼睛真的能够看到你自己的作为。就带领我们今天早上的敬拜，让我们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存着一个赞美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求你与我们同在，也求你用你的话语向我们说话，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早上我愿意跟各位思想一段圣经，那么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那我今天早上的题目叫做天国的奥秘啊，我并不是来跟各位来解说啊，这天国有些什么样的奇奇怪怪的事情啊，也不是像跟我说哎，将来天国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因为你们的主题，今年的主题是行在神的家中，或者是在圣经上面讲的说，让我们知道在神的家中当如何行。所以我愿意从这段圣经里面，然后看到我们在神的家中，在神的教会的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的过一个教会的生活，我们在弟兄姊妹之间，彼此之间，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彼此生活在一起。那么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或者今天经文很长，所以我今天没有时间把整个的圣经来念，那我就愿意那个选几节的圣经来念，然后我们来思想到底这段圣经对我们每天的生活有些什么样的应用。那么这段圣经这很是叫平常叫做天国的比喻，这是主耶稣向门徒向跟随他的人所讲的八个比喻。那么这个八个比喻里面，其中有前面四个比喻是向一般的人讲的，因为当时有许许多多的人来跟随他，有许许的人到他那边要听他来说话，那么主耶稣就用四个比喻。那么到后来呢，当那些门徒进到屋子里面去的时候，那些门徒就问主耶稣的，到底你刚刚讲的比喻是什么意思？那么主耶稣就解释那些比喻的意思，然后主耶稣就继续又讲了四个比喻，那四个比喻是为了门徒来说的。那么很多人说这个八个比喻呢，我们可以把它变成四对啊，两个变成四个比喻。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好像不是正好是两对两对的，因为第一个比喻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比喻，等一下我们会看。然后中间有六个比喻，那么中间六个比喻呢，它通常开头的时候天国好像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中间这个六个比喻是真正的来解释在天国所要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到最后的就一个比喻，可以说是一个结论，一个总结。那么在这里我稍微花一分钟的时间讲到这天国。那我们讲到天国，我们常常想到是将来的事情啊，将来我们的天上啊，天上我们发生的一些事情。其实主耶稣讲的天国是讲到当主耶稣第一次来跟主耶稣第二次来中间所要发生的事情，也就是今天我们所处在的这个时代的里面啊。所以这天国不是讲到将来，是我们讲到今天。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讲？因为在主耶稣的这个天国的比喻的里面，或者在那个马太福音后面讲的还有一些天国的比喻里面，都讲到当天国的王要回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什么样的事情。所以这个天国所发生的事情是在主耶稣第二次在回来之前所要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么也就是今天的教会时代。但是这个天国并不是只是包括在教会时代的里面啊，不知道，当然教会时代是在天国的一部分，是一个隐藏的一个天国，在天国里面有主的权柄，要有主的旨意，有主的作为。但是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是有些天国的一些事情，但是在任何时候，只要主在那边掌权，主在那边得到他的名得到荣耀，就是天国的一个彰显。所以天国跟教会是有很密切的关系，但是天国不代表是不只是等于教会啊，天国主要是看重是在主的掌权的里面，在主的权柄的里面，在主的旨意里面显明出来主的作为。所以我想这个当我们讲到天国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到，那么特别是到以后讲到一些其他天国的比喻的时候，那么特别看到讲到主的权柄啊，讲到主的权柄。那么另外一个在这十三章里面这些比喻里面，里面只讲到天国的现象，说天国的现象，里面没有讲到天国的实质。那么如果你要看到天国的实质的话，你要看马太福音第五六七三章， 啊，天国的子民应该他的里面应该怎么样？所以这里面讲到这里讲到登山宝训啊，我们怎么样的在天国的里面得到天国的福气？我们是应该是一个过一个怎么样的生活？这里面讲到我们要做光做盐，我们这里面讲到律法的义啊，天国跟律法的义中间的分别。那么这里面讲到一些新旧的比喻，那么里面特别讲到说，你们听见有话怎么说，但是我告诉你们，在这个在旧的这个根基的上面加上一些新的一些解释，或者加上一些新的应用啊。所以这个如果你真的要完全的了解天国的话，我们不是只是限制在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的里面，我们也要回去看马太福音五六七章，这里面讲的登山宝训里面，把天国的子民的一个生命，把天国子民的一个整个的天国的子民的一个特性把它写明出来。但在这十三章里面讲到天国的从外表上所看出来的一些天国的一个现象啊，一些天象里面有正面的现象，里面有些负面的现象。那么今天我们所要看重的就是在这两个现象里面我们应该过一个怎么样的生活。那么刚刚我提到这个第一个比喻啊，我来稍微念一下哈。第一个比喻他这里讲到就是撒种的比喻，我们平常叫做撒种的比喻。这里这个在第三节十三章第三节，他说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的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那么，如果我们不仔细看的话，觉得啊，主耶稣讲的是比喻，好像告诉我们怎么样撒种啊，你撒在好的土地里面，才会结出许多的果实出来。但是，当我们看到主耶稣自己对这个比喻的解释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个他主耶稣讲这个比喻是讲到我们人心对于神的话语的一个态度。啊，你看，在这个第这个十八节哈，他是自主也是自己的解释，他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的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得到，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经济里的，就是人听得到，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这道挤住，不能结实。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有60倍的，有30倍的。所以主耶稣讲这个比喻，是讲到人对神话语的一个态度，或者是人对神话语的一个反应。我们常常说，今天我们来参加教会的聚会，啊，我们看，哎，这个教会的聚会，这个讲道讲得好不好？啊，我们在查经里面，我们是不是可以一些得着一些什么东西？啊，我们在查经里面那个带领的人，他是不是很会带领？我们常常把这个责任放在这个讲道的人身上，把这个责任放在这个带领的人身上。但是有没有想到，当我们来参加这个聚会的时候，我们心里的预备的是怎么样？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我们的心？那么在这里讲到心里有四种的态度。第一个态度，他说你听得到不明白，那恶者就来，就把他心里所心里的道就夺了去了。有些恶者那个魔鬼的作为，有些恶者作为，把我们所信的道就把它夺去了。那你说这个怎么可能呢？啊，我们听得到，怎么会有魔鬼恶者把我们心里的听的一些道理一些作为都夺去了？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些弟兄姊妹他从国内来的，那么他来美国没有多久啊，很多是一些父母亲，他们孩子在这里找到工作以后，他父母亲就来了。那来了以后，来的时候呢，第一次他因为他的儿女就把他带到教会来，所以他对教会就有个很新鲜的感觉。但是呢，他心里对基督教呢都有些过去的一些成见， 因为过去在中在大陆里面，他们受了很多几十年的一个教导，就说啊，基督教是鸦，那个马克思说的一句话，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啊，这个宗教是讲到神的，其实是根本没有神的啊，完全是要靠着自己的力量，完全靠着自己的办法去打这个天下的，才能够成功。所以他不相信有神，不相信圣经，不相信神迹，不相信这些东西。所以他来教会的时候，他很自然的就会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所以当他听到讲到神的事情的时候，听到讲到一些神迹的时候，很自然的反应就说，怎么可能，这更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就把听的这些道就把整个就抹杀掉了，就把整个把这道就拒绝掉了。我相信这就是圣经上自己所说的，因为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一些过去所听到的一些道，一些先入为主的一些思想在人的心里面，就把神的道就拒绝掉了。所以今天我们常常鼓励教会的一些朋友们，当你来的时候，你存着一个很敞开的心，你不要让你这些过去先入为主的这些观念来影响你对这些所听的道理的一些反回应。好，用一个很坦然的心，有一个很坦白的心，有一个很客观的一个态度来看这个道是不是可以信的。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把过去的一些成见，把过去的一些想法，过去的一些想法呢放在一边，我们来好好的来思想神的话语。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对神的话语的态度。那么第二个对神的话语的态度，他说撒在石头地上，就是人听得到，当下欢喜领受，但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或是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这是第二个反应啊，听了以后觉得很好啊，也受了一些感动啊，也觉得很有道理。但是呢，当我们回到自己家的里面，当我们回到自己公司的里面，当我们回到自己的环境的里面的时候，马上有各式各样的事情就临到我们的身上啊，或者有人信了以后，马上就碰到一些难处啊。那我以前没有，有人说以前我没有信的时候好像是什么都还顺顺利利的啊，但是我信了以后怎么反而碰到这些难处，所以就慢慢就离开了，慢慢就随流失去了。所以我们心里如果没有预备好，没有觉得这个道是一个很真实，是一个很宝贵的话，很容易的我们就慢慢就失去，让我们只是一些感动，只是一些感觉，慢慢就会失去了。那第三个，他说这里有些人听了以后，22节，站在经济里的就是人听得到，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他是信了，他里面好像也得着了，也觉得很宝贵，但是他心里所想的，他心里所看重的，就是世界上这些东西啊。今天公司里有那么多工作需要我去做，今天家里有那么多家里的事情要我去做，我哪里有时间去多花时间去思想神的话语啊？哪里有多花时间去追求神的话语？以至于他在他的神的话语，在他心里永远不能够产生出任何的果效出来。他的所行所为，他的作为跟世界上的没有什么分别，因为他还是继续的为了世界上这些各样的事情来烦恼，来世界上各样的事情来忧虑，以至于他不能够体会到神话语的力量，以至于他不能够看见神的作为。所以今天很多人说，哎呀，我信了主半天，我也没有看到神的作为啊，我信了主半天，我也没有看到神在我身上有什么对我什么影响。也许我们要反省一下，我们今天对神的话语的态度，我们是不是让其他这些事情把我们对神的话语的思想态度来塞住了，以至于我们不能够体会，以至于我们不能够了解神的话语，不能够了解神的态度。那么最后的才是一个我们正确的态度。他说撒在好地上，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那结出100倍、60倍、30倍的来。今天这是我们对神的话语的一个正确的态度。今天当我们来聚会的时候，当我们听到了一些道理，当我们听到一些神的话语，我们是不是回去好好的去思想，好好的去明白，我们也愿意遵照着神的话语，遵行神的话语来去行。 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有个谦卑接领受的一个态度，也有一个顺服的一个态度的话，在我们身上就看产出神的神的道，在我们身上能够产出产生出来一些结果出来，神的道在我们身上真是产出来，能改变我们的生命，能够产让我们的生活就会完全不一样。所以主耶稣说 ，your 可听的就应当听。当主耶稣在讲所有的这些在讲这些比喻之前，我们先要对神的话语有个正确的态度，我们先要对神的话语有一个领受的态度，有个顺服的态度，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了解这些神的话语，我们也才能够让神的话语在我们身上能够产生出来一个真的能够让神那个真改生命的改变，才能成人家在我们身上看到我们的生命就是不一样的。那么下面呢，就是主耶稣讲的是六个比喻，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时间把这六个比喻来全部讲，我只有时间来讲前面的三个比喻。那么刚刚我说过，前面这三个比喻是为了一般的人来讲的，但这些人是跟随耶稣的人，这些人是听从耶稣的人，所以跟我们今天就很背景很相像啊。我们这些一般的信徒，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用成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啊？我们应该从一个什么样的态度？那么在这里面有三个比喻，那么一般来讲，这三个比喻我们叫做麦子跟稗子的比喻。我们叫做芥菜种的比喻，我们叫做面教的比喻。那么我相信很多人，如果你做基督徒做了一段时间，大概都能够了解，就听过这些比喻。但是今天我不想花太多时间来解释这些比喻啊。那么我知道这些比喻也通常来讲也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我也不愿意来跟各位花太多时间来讲说为什么今天我要选择这样的一个解释。但是我今天愿意多花时间来思想这些比喻到底对我们的生活有些什么样的应用，我怎么样的应用在我日常的生活的里面，所以也是到底这些比喻让我们怎么样的知道在神的家中当如此行，怎么样的来行。那么第一个比喻这里面讲到是讲到芥菜种的比喻。那么这个比喻本身是一个很简单啊，有一个人有些人种了些麦子在田地的里面，那么当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他的仇敌来啊，把些稗子的种子也撒在这个田地的里面。那么开头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分别，但当慢慢发芽生长的时候，就发现有些不同的不就不同的这个不同的长出来了。然后他们就跟那个田地的主人说我们要不要把这个稗子拔掉啊？但主人说先暂时不要拔掉。因为你拔掉的话可能会影响这个麦子，因为那个根从长在一起也许会影响这个麦子，你就让它一起长出来，但收割的时候把麦子跟稗子收割分开来收割，麦子收在仓库的里面，那么稗子呢我们把它捆了以后把它烧掉。那么这也是我们对比喻的一个态度。这个比喻里面每个比喻里面都有个重点，我们只要把这个重点把它抓出来，很多的细节我们就不要要求来解释啊。很多时候如果你要太要求来解释的话，就会发现解释越不通。比如说这个撒种的人到底代表什么，那么当然主耶稣自己解释说撒种的人是代表那个人子啊，代表神。好，那就好，那你说在这比喻里面那个撒种的人后来就睡觉了，那么到底怎么神怎么可能去睡觉呢？我想这个比喻里面没有只用这个比喻里面就描写一些状况啊，描写一些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状况，而不是来解决一些神学的理论，来解决一些神学的道理。所以我们不要花太多时间来讨论为什么这个神会去睡觉啊，因为这不是比喻中心的意义啊。但是这个比喻中心到底在讲什么？今天在天国的里面，在神的国度的里面有一些麦子。有些是稗子，麦子是出于神的，这个稗子是出于恶者，出于魔鬼的。那么他们中间基本的分别在什么地方？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分别啊，刚刚长出来的时候几乎不太能够分别，到后来才慢慢长才分别出来。那分别为什么？ 因为基本上生命的不一样，一个是麦子的生命，一个是稗子的生命。这个麦子的生命到长出来就能够结出这个麦子的种子出来，这个麦子的果实出来，那个麦子的种子出来。但是这个稗子所长成出来只是些没有用处的一些稗子，到后来只能被砍掉，只能被烧掉，没有什么任何的用处。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所看重的是什么？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所看重的是什么？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所看重的是我们在神面前的生命。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的生命，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外表的一些东西，但从外表上面很多时候没有什么分别，但是只有我们的生命才真正的能够显出来神的作为，才是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真正的显出我们跟别人的不一样。那么讲到生命，有人说我是不是应该去努力做得好一点。很多人说，哎呀，我基督徒，我希望能够好好的努力，多读点圣经，然后多学点神的话语啊，让我能够更能够活出像基督徒的样式出来。但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说，我们什么样的生命才能够产出什么样生命的现象。你麦子的生命可以产出麦子的生命的现象，如果你是稗子的生命，你再怎么样学习，再怎么样去聊，你永远只能够产出稗子的生命的现象。所以今天我们所需要学习的，怎么样让我们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能够更多的显明出来。那么也许有人问说，我怎么样能够让我基督的生命能够更加彰显出来？是不是我多读点圣经？是不是我多在神面前祷告？是不是我多参加教会的聚会，可以让我生命的让我基督生命可以成长出来？我想我们的经验，光是学习，光是在这些外做这些事情，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出来。只有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我们是浇灌的，我们是撒种的，只有神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成长。只有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需要读经，我们是需要祷告，我们是需要参加教会各样的聚会，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愿意有个顺服神的心，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放在神的手里，照着神所说的去行，照着神所说的去做，才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慢慢能够成长出来。今天太多的时候我们所看重的是这些外表的这些东西，我们今天要让我们在里面属灵的生命能够成长。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很羡慕一些温柔的心，很羡慕一些爱心啊，很羡慕一些谦卑的心，但是如果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让我们能够多一点爱心，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让我们多谦卑一点，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让我们更温柔一点。但是当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的时候，很自然的基督生命的爱就能够在我们身上显露出来，基督生命的温柔就在我们身上能够显明出来，基督生命的谦卑就在我们身上能够显明出来。所以今天我们所看重的是生命，而不是看到一些行为，是一些内在的一些东西，而不是一些外表的一些东西。所以这是第一个让我们看到稗子跟麦子的比喻啊。今天神所看重的是不是一个生命的一些表现，不是出于神的生命到后来都会神都要去掉，不是出于神的生命在神的面前是没有价值的。第二个，这里讲到芥菜种的比喻。那么很多人讲到说，哎呀，这个芥菜种代表是在巴勒斯坦一个很特别的一些种子啊，那个种子呢就可以的确可以长得很大啊，所以呢可以是一个很大。但也有人说，虽然长得很大了，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很多飞鸟停在树上面，在上面做窝啊？我想主耶稣讲这个比喻是讲到一个反常的一个反常的一个成长。我们看这里讲哈，你看这里他用的他的字眼，第31节，他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 天上的飞鸟来宿在他的枝上。如果你稍微仔细的看主耶稣用的话，他说 他本来是百种里最小的，他等他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本来是一个很小的种子，但是呢长出来呢确实比所有的菜都大，而且还没有停在那个地方，而且成了树。本来是一个菜，本来是个菜的种子，但是继续长，到后来变成一棵树了。好像它的生命的本质就改变了，整个的就改变了。而且呢不仅是变成一棵树，而且就吸引了很多天鸟飞鸟来住在它的在上面做窝，来住在那个树枝的上面。所以我们相信他这里是讲到一个天国的一个改变，一个不正常的一个发展。那么如果我们看整个教会的历史的话，我们的确是会发现当这个开头基督教刚开始的时候，那些基督徒受了很多的逼迫啊，一直受了很多的逼迫，基督徒在里面很坚守他们的信心。但是当后来在主后300多年，君士坦丁大帝把基督教定为国教以后，就把政治跟宗教就结合在一起。那么很多人变成基督徒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为了政治的缘故，为了他个人的利益的缘故，所以就各式各样的人就参加了教会的里面，在借着教会来满足他自己的自私的一些要求，借着教会能够达到他自己的能够满足他自己的野心。所以你可以看到后来的基督教的发展，到后来就越来越往腐败，把这个世俗的一个发展里面去，一直到中世纪就变得非常非常黑暗，一直到16世纪马丁路德改教，就把基督教把这个正经的正确的教义把它改正过来。但是到后来还是看到什么时候教会跟政治结合的时候，在英国把基督教变成一个国教啊，变成一个政治结合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有很多腐败的事情就在里面就发生了。所以到后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有清教徒到美国来，就是因为他们就反对当时英国的国教。今天我们常常所看重的一些外表，今天我们没有看到实质的一些东西。我来举一些例子。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到一个教会来，我们很看重他这个教会人数有多少啊。如果教会人数很多，我们觉得啊，这个教会一定是蒙神的祝福啊。如果教会人少的话啊，这个教会大概是一定有些什么问题，所以人数才会那么少。但是如果我们只看重人数，我们只看到这些外表的话，我们会常常就失去了一个真正的一个属灵的一个认识。人数多并不表示属灵的水准就高。我们可以很多的热闹，有很多的活动，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吸引人的一些东西，但是并不表示参加的人他们的属灵的程度会高。如果我们只看重人数，只看重外表的话，我们就失去了属灵的真正的属灵的意义。我常常跟一些弟兄姊妹讲，我说你知道在所谓的基督教，也包括一些其他的比较稍微偏离的一些宗教基督教的里面，所以增长最快的是什么？是摩门教。那我们就知道摩门教里面有很多教义是错误的，他们有摩门经，他们有很多错误的东西。但是他们因为有很严格的一个组织，他们因为有很严格的控制，他们有很严格的规条，以至于他们在全世界到处去传教啊。我不知道有些人在这国内知道，以前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常常看到有些摩门教的人，他们骑着脚踏车到处去传教，他就吸引了很多人就进到摩门教的里面。所以他是在所有的，如果你算他也是基督教的一支的话，但是所有的里面是增长最快的。所以如果我们光看到人数，如果光看到一些外表的东西的话，常常一些属灵的重要的我们就没有注意到了。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所看重的就看重这些外表的这些东西。今天主耶稣说，如果是一个不正常的发展，如果是一个不是照着神的话语的一个发展，不是照着一个神的心意的发展的话， 常常就走偏了路。今天我们要在神的话语的上面要学习，今天照着神的旨意我们继续的往前面走。所以这是讲到芥菜种的比喻。那么下面讲到面酵的比喻，那么好像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正面的哈，这个第33节他又对他们说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直到全团都发起来。从表面上看起来这个好像是一个很正面，好像一个本来是一个小小的一坨面，然后因为放了一点酵在里面，就全部就发起来了，就发展了非常非常的大啊，然后可以让人来做食物，让人来得到饱满足。但是当我们看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要看到那些听的人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在圣经的里面，面酵常常都是代表一些坏的一些东西，所以在保罗常常跟人常保罗指着哥林多的教会，因为他们容许罪在他们的中间的缘故，他说你岂不晓得一团面酵能够发起来就影响全团的面吗？所以在当那些听的人他们听到这个面酵的时候，马上这个反应讲到这是一个负面的，这是个败坏的。那么主耶稣在他的教导的里面也常常提到说，你们要防备几种的面酵。那么他这里多提到的就是三种的面酵，然后你要防备法利赛人的酵，你要防备撒都该人的教，你要防备西律的教。在圣经里面不同的地方他就提到这三种。那么也许我今天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思想一下，到底什么是法利赛人的教，什么是撒都该人的教，什么是西律的教，到底我们怎么样的防止这些教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能够发展出来。什么是法利赛人的教？那么在马太福音第23章里面，主耶稣对法利赛人有很多的指责，说他是假冒为善的，是他个粉饰的坟墓，说他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众人的身上，啊，他让自己一个指头都不可以做，不可以行，然后不可以动，然后说他能说不能够行。法利赛人最大的是他们很坚守这个圣经的话语。那从这个圣经话语这是很好的，但身坚守到一个地步，他们就完全照着字面的，完全照着人的解释来应用这些人字来遵守这个神明的话语，以致让人觉得好像很难就真的能够达到好像他们的要求。这个我们都知道，法利赛人对圣经的解释啊，因为又传下来就有很多的解释，比如说安息日啊，到底他什么叫做安息日，什么他就对安息日的做工就有很多定义啊，可以走多少路啊，可以哪些是可以去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那么所以当人违反了这些他们的解释的时候，那么法利赛人就说他你违反了圣经啊，就严严的指责他。所以他对法利赛人对主耶稣最大的指责就是说他没有照着圣经的标准来行，但是他只看到字句，没有看到圣经的经义。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常常会落在这种规条的上面，该做不该做的这些条例的上面，而没有注意到经义？有一次有人就问主耶稣说，律法的总结是什么？什么是律法的总纲？每次当我们想到律法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说，哎，你要守安息日啊，你要怎么样的敬拜，然后你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啊，都是这些事情。所以有的是人家问主耶稣说，到底律法的总纲是什么？主耶稣说，这是生命记上面所说的，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你要爱人如己。所以从一个角度来看，这律法的总纲是一能一条一条的规定，但是目的是什么？让我们能够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然后我们可以爱人如己，来彼此相爱。今天如果我们只是在这些规条的上面， 我们来彼此来指责，来彼此来定罪，彼此来论断，我们就失去了爱神爱人的这个标准。但是我多少时候我们就是落在这样的一个光景的里面。今天我们看到一些教会里面一些弟兄姊妹犯了错误，我们是用爱把他挽回过来呢，还是我们采取一个指责的态度？看到一个教会弟兄姊妹跌倒的时候，我们是希望能够让他再把他带回到神的面前呢，我们还是用一个很严格的态度来指责他？哎呀，你是基督徒，你做了那么久，你怎么会做这些事情？今天我们是不是也落在法利赛人的那个标准的里面？我们只是看到字句，看到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事情不应该做，还是我们真正在这些规条的精义的里面，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我们也能够对神有 更深的爱？第二个，讲到撒都该人的教，撒都该人他们在圣经里面讲到说，他们是不相信有鬼神的事情，他们不相信有复活的事情，他们不相信这个超自然这些事情。但是什么是撒都该人的教？我想如果一个结论就是对神没有一个真正的信心。今天也许我们说我们是信神的，今天也许说我们是相信神的，我们来到教会做礼拜的，啊，我们来常常读神的话语的。但当在我们每天的生活的里面，当碰到困难的时候，当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继续的在神面前有信心？所以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什么？他相信神的应许，而且相信神会照着应许来成就。我们对神是不是有这样的信心？我们相信神的能力，而且相信神也有个愿意的心，愿意让他成就他自己的应许。今天很多时候，当我们碰到难处，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对神的信心。我们怀疑，哎呀，到底神会不会听我的祷告？到底神会不会照着我所要的来做？我们对神的信心是不是建立在一些理智的上面，还是建立在信心的上面？最后讲到希律的教，我们知道希律是当时的他们是统治当时犹太国的，希律是当时在政治上面的是领袖。所以什么是叫做希律的教？是一个世俗的一个套路。所以今天我们是有没有受到今天世俗的一个影响？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的目标，我们是不是受到今天社会上的这些影响？什么是我们觉得是最宝贵的？什么是我们要追求的？什么是我们的人生的目标？是我们的人生的方向？是世界上的这些东西，还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永恒的一些东西？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做法上面，在我们的想法上面，我们都受到世俗上面的影响。最后，我想我们下面就没有时间来讲到下面的三个比喻。但最后一个结论，主耶稣说，在这个第51节，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吧？他们说，我们明白了。他说，凡文士受叫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那么我愿意花几分钟时间来稍微解释一下到底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这是整个的耶稣的那个比喻的一个总结。什么是文士？在当时文士是抄写圣经的人，然后他们因为抄写圣经的关系，他们对圣经有很多的研究，他们也是教导圣经的人，当然在当时的圣经都是旧约，所以他们是对圣经旧约的知识，对旧约的了解是超过一般的人的，因为他们是等于是他们是在那在当时以色列人中间是教导是带领以色列人让他们明白圣经的。但是主耶稣说，虽然你有旧约的知识，虽然你在以色列民中间你是做这个教导的工作，但是你还要受训练受教导，你才能够变成天国的门徒。所以 所以有些是已经现有的一些东西，但是还要被教导，还要被训练，还要加上一些新的东西。什么是一些新的东西？就那么我们仔细看的话，上下文的话，就是主耶稣的教训。但是对当时的那些法利赛人，当时那些文士，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文士跟法利赛人常常合在一起，因为那些文士虽然他们是教导圣经的，所以他们对圣经非常的执着，啊，他们对圣经是非常非常的尊重，但是他们也太看重这些圣经的字句，他们没有看重圣经的经义，所以他们就拒绝主耶稣，他们就反对主耶稣，甚至到最后他们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要有学习。但是如果我们光是执着在神的话语上面，只是在知识的上面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上面直接跟神有直接的关系，我们需要每天来到神的面前，让神把他的话语解释在我们心里，让我们看到怎么样应用在今天的身上。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住在两个极端的里面，我们一个极端是我们只看重神的话语的知识，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上面，所以变成都是在一些头脑知识的里面。或者另外一个极端，我们只是想到怎么样应付我们今天生活的需要，怎么样应付我们今天每天的生活，但是我们没有在神的话语上面有根基。今天我们需要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所以说好像一个家族，在库房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有新的东西，有旧的东西，这两个东西都合在一起，然后才能够分给别人，才能让人真的能够得到帮助。今天主耶稣借着天国的比喻，让我们看到天国真正的现象是怎么样。从天国一方面，它是一个神的国，是神掌权的地方，在里面确实有很多的败坏的东西，很多不属于神的东西，到最后的时候，神要把这些不属于他的东西把它去掉，真正保留是出于他的，是属于他的东西。但是今天我们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的里面，我们怎么样的借着圣经的根基的上面，对神话语的了解的上面，再加上从神那边的领受，从神那边的带领，从神的教导上面，我们能够应用在我们每天的生活的上面。所以我希望你们有机会可以好好回去看这些比喻，借着让这些比喻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应该过一个怎么样的生活。我们接着祷告。